那么佛陀讲完这个事情以后，也就讲了一个小故事了，来说明这个提婆达的过去的因缘。啊，佛陀说啊，过去啊有一个婆罗门，那么这个婆罗门呢，他发心要做一个功德，就是在这个荒野的这个山路的地方啊，他挖了一个井啊，啊叫做义井。那么提供这个过渡的人在这个地方啊歇歇脚喝喝水洗洗脸，那么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啊就得到很大的利益。但是呢有一天啊在黄昏的时候啊来了一群野干，这个野干呢也到这个井的地方啊来喝水洗脸啊休息。那么大家要这个野干用完水以后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个野干王啊就把这个汲水的这个勺子啊，他就把这个头啊伸在这个勺子里面去啊，头往上一仰，往地上一摔啊，就把这个木头做的勺子给摔坏了。摔坏以后他就很得意啊，那么其他的眼干就劝劝说啊，说啊这个勺子啊是有它的作用的哦，啊很多人用它来汲水，你把它破坏了那其他就不能用了。野干王说啊，我的心情啊只管我欢不欢喜，这个勺子有没有说有什么作用啊我不在乎的。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啊他就离开了。离开呢这个时候有人就跟这个婆罗门报告说啊，说你这个义井做得很好啊，地点很好，但是你这个勺子被摔坏了，被野干摔坏了。那么这个婆罗门说，那没关系了，摔坏了我再做一个，他又去做了一个新的放在旁边。那么第二天那个野干王又带了一群野干来啊用水啊，用完以后他要老毛病又换了，要把头又伸进去啊，一摔又摔坏了。摔坏以后呢，人家又跟这个婆罗门报告，他又补上去一个，这个野干王啊摔了14个，把这个勺子摔了14个。那么凡夫的心情啊在做善业啊，这个耐心是有限啊，他那个善心啊，凡夫跟圣人不同啊，凡夫的善心是夹杂烦恼，你不能刺激他啊。那么这个婆罗门这个时候摔了14个以后，他的烦恼被触动了，他说啊，我这个做一个功德，谁来给我做这些障碍的事情啊，他就很生气了。那么这一天早上呢就拿一个棒子啊就躲在树后，那么看看是谁把这个勺子破坏了。早上过去了，哎，没事；中午也过去了，没事。哦，到了黄昏的时候啊，野干王又带了一群野干来喝水。那么喝完水以后啊，这野干王的这个习气、烦恼习气又发动了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又把这个头啊又伸进去，准备要甩的时候，婆罗门啊拿那个棒子啊，就把野干王给打死了。佛陀就说，野干王的这个就是提婆达多的前身，提婆达多的个性啊，做什么事情啊烁烁现行都无惭愧，这个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啊，在佛法说是非常严重，说是我们身为佛弟子我们也会犯错，一般的人他没有学佛他也会犯错，但这两个错误所产生的因缘果报是不同，就是我们犯了错以后，我们回到的佛堂会拜佛静坐，这个时候会把心静下来，这个时候把心静下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内心的那个正见的功能就发动出来，开始关照自己今天的身口意的行为，我们就会马上检查到自己的过失出现，那么这个正见的善根呢、啊，它就会产生一种惭愧反省的力量，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非常珍贵的，非常珍贵的。一个人其实不怕犯错，就怕是说你那个错误出现的时候啊，你没有那个反省对事的力量， 你就会一直错下去了。就是一个人他这个开车啊，他永远不知道踩刹车，这个车子就一直开下去了，直到撞到墙壁为止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啊，菩萨界本身的修学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菩萨界不是引导大家成就阿罗汉的，阿罗汉四身就可以成就，这是一个成佛之道。换句话说呢，菩萨界的四众四十三清界的圆满是成佛的时候圆满，那是要花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来修学四众四十三清。但是呢，这个当中的过程，佛陀要求每一个菩萨，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刚开始把菩萨戒持得圆满，但是呢，你起码的这种观照力、调伏力，这个地方你要先栽培起来，你要有惭愧心。好，你有惭愧心，就表示你的生命永远充满了希望。虽然你现在做得不好，但是你充满了希望，你的生命呢，会不断的增上。所以佛陀看到这个人未来的增上的功德，所以对他暂时的过失升起包容，因为他有潜力，他这个过失相是暂时的，他马上要卸脱这个过失。而如果我们今天一个人没有惭愧心啊，没有观照力啊，那你真的是没有希望了，没有卸脱的希望。当然这个惭愧心来自于观照力，而观照力的根源来自于正见。你要多多学习经论，明白道理，明白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功德相，什么是过失相，你才能够升起观照，升起惭愧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一个人已经开始升起观照，升起调伏，那么虽然烦恼炽盛啊，而暂时的避疫其心而时时现起，但是佛陀是认为这个人是无为患的，因为这个只是暂时的因缘，他已经开始在改过了。 好看根室的调动息息界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分成两颗，心一是明幻相。好，那么幻相当中又分成两颗，先看染尾幻。我们看戒文，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，唯调所动，心不极静，不要极静，高声嬉戏，鲜华分瓜，清照腾耀，望他欢笑，如此诸言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业，十障为患。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，他的内心呢，有这个调举的烦恼。先看他的意调，意业的调举。他的内心当中呢，唯调所动，他那个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啊，经常为这个调举的烦恼所扰动，所以他内心当中啊，经常是心不极静的，他就是经常啊向外攀缘啊，经常是散散乱乱的。啊，当然心不极静呢，我们一个人啊，总是有些人事的因缘，这件事情可以谅解。但是比较严重的是下一句话啊，不要极静。那么更可怕的是啊，他的不极静啊，他内心当中根本不好要极静。也就是说呢，他对于这内心的这种调举的相貌啊，根本不想去改过，他也不知道这是过失相啊。那么不想改过，当然不可能改变了啊，就是他的意业呢，经常是保持善乱的，而且他也认为这个善乱心是一种功德相，这个是他快乐的唯一的根源。好，那么就表示他的意调。再看他的口调，那么高声嬉戏，分喧哗分瓜啊，他经常啊高声啊讲话很大声，而且呢经常是以这个高声来这个嬉戏，来做一些游戏。那么喧哗呢，就是大声刺耳的音声啊，啊，这个声音也特别的尖锐刺耳。那么分瓜呢，就是杂乱无章的声音， 这个声音是杂乱无章的，好，东讲西讲，好。那么这个是口调。再看声调，清照腾耀，望他欢喜啊。清照就是这个人轻浮躁动，而且身体啊经常是跳来跳去的啊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要博取他人的欢笑。如此诸言，是名有患，有所违厌，是当为患。这个就患到众的徒具罗罪，也就会去伤害到你的菩萨的戒体。好，看忍恶的名非常为患，若妄念起非常为患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菩萨本身是好要极尽的，但是在特殊的因缘之下，他是一时的妄失正念，好，那么他并不是以这个调举啊来当作他的习性，一时的妄失正念啊，那么这样子呢是非常违犯，虽然是犯到这条戒，但是轻得头几种罪啊，一时的妄失正念啊。这个调举啊，在佛义教经啊，我一大师解释佛义教经呢，把义教经啊分成两段啊，第一个属于这个世间的修学法要，就是你要成就世间的功德啊，在一教经当中提出两个，一个是布施，一个是持戒啊，通过布施持戒而成就人天安乐的果报，这个叫世间修学法要，这是在一教经的第一段。那么第二段呢，偶一大师是把它判作出世间的修行法要，如果你的生命的规划是要寻求出世的解脱，那么在当中呢就有所谓的七科，有七段啊，就是少欲知足、远离、精进、不妄念、禅定、智慧。那么刚开始当然你想要做修出世的功德，要少欲知足啊，然后就是远离，这个远离就很重要了。远离的意思就是远离愧闹，好要极尽。那么远离愧闹呢，在一教经当中讲出一个譬喻啊，说是为什么我们修行人要远离愧闹呢？他说是譬如大树，众鸟集之，则有孤折之患。就是说啊，饶你过去的善根多么的深厚，你过去生有戒的功德、禅定的功德、智慧的功德，你是一个大树，有堪能性，但是你好要热闹啊，经常跟人群这样往来啊，跟众生这样子往来频繁啊，那么你这棵大树呢就有众鸟集之了，很多只鸟就停在你这棵树上啊，你这一只树啊就有孤折之患了，就会被这些鸟啊就到最后就孤折而死了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站在自利的角度啊，这个善根的栽培啊，你一定要衔机尽处，你要找一个极尽的处所来修行，要好要极尽，这个是一个人他在修学佛法，到底你要成就世间的果报，或者要成就出世间的功德的关键点，就是你是不是好要极尽。好，我们看心恶的无为幻象。看戒文，无为患者，若为除浅生取要欲，广说如前，若以方便解他所生嫌恨吝惜，若以遣他所生愁恼，若他信号如上诸事，方便摄受尽顺江户，随彼而转，若他有情差主不善，内怀以嫌恨，恶魔增倍，外现欢颜，表内清净，如是一切皆无为患。那这当中有五种的开眼，先看第一个，若为除浅生起要义，就是说这个人他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啊，他欢喜调举，欢喜热闹啊，但是他受了菩萨戒以后啊，他就会读圣贤之书啊，他也就明白圣贤之道，他也就会关照到这个调举的过失。 那么他内心当中已经升起要去改过对峙的这种意乐，而且他呢发勤精进啊，也是用种种的方便来对峙心中的调举，但是呢一时的烦恼炽盛，必益其心而时时现起。那么这个就所谓的广说如前了、那么这个时候是开眼。第二，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逆喜，那么就是说呢，这当中呢别人啊对菩萨有这个嫌恨之心啊，也就是说可能这个某一个人跟菩萨过去有一点误会，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跟他见面以后啊，如果又表达一副很庄严肃穆的样子啊，可能就更增长彼此的误会了。那么菩萨为了化解彼此的误会啊，那么暂时的说说笑笑，讲一些戏论的话来释放善意啊，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在化解彼此的嫌恨，那这是无患。第三，若欲遣他所生愁恼啊，就是这个初学菩萨跟老参菩萨不同啊。诸位，我不知道诸位是修学几年，总之刚开始修学佛法这段是最困难的，因为你要修习善法之前啊，你要先处理你心中的烦恼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记得我读佛学院的时候很奇怪，我76年度进佛学院啊，我第一年的时候啊，在课堂上啊听老师上课，完全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，就是这念心啊跟佛法之间啊，它有一个障碍，就是烦恼妄想。第一年的时候坐在课堂上啊，听了很久很久，不知道他是讲老师在讲什么事情。慢慢到第二年，佛学院读到第二年第三年，哦，原来老师在讲这件事情，就是那个内心的那些云雾啊比较淡薄了，看到太阳出现。所以刚开始修学佛法你就是会比较辛苦，所以初学者啊，你看一正常人，当然你修学佛法你都不是在调伏自己啊，整天啊唱歌跳舞啊办一些活动啊，那这些人我们就不谈啊，有志于修学圣道的，那么你刚开始一定有一个过程啊，就是要调伏烦恼啊。那么调伏烦恼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正忘交工啊，内心容易愁梦，所以这旁边的老参善知识就很重要，因为你自己走过来，你有时候会讲一些开心的事情，开个小玩笑来告诉他说，其实这个是暂时的因缘，这个烦恼也不是真实的啊。既然不是真实的，他假借因缘所生，他也能够假借正确的因缘而消灭的，他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坚固啊。所以初心菩萨在修学的时候啊，他内心面对内心的情绪烦恼的时候啊，可能会有一些一时的忧愁苦恼，那么这个时候老参菩萨呢会开开小玩笑啊，让他欢喜啊，这个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这个菩萨本身不喜欢调举，但是众生有这个需要啊。若他信号如上诸事方便摄受尽顺江户随彼而转，那么有些人啊，特别是初学佛法人，他的个性啊喜欢这种说说笑笑这种生口意的调举，那么菩萨呢也认为说，这个人虽然是喜欢调举啊，但是可以有善根啊，菩萨为了要方便摄受他，那么使令众生能够随顺于菩萨的教化，所以暂时的随彼而转啊，随顺他的心意，那么升起这个生口意的调举。换句话说呢，菩萨本身是好要极进，但是为了摄受众生，暂时的随彼而转，这个是不坏。若他有情差主菩萨，内怀嫌恨，恶魔增备，就是说有一类的友情对菩萨有所误会了，他以为这个菩萨要对他做出一些不良的意图，那么对菩萨呢有所猜阻，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有情众生呢、啊，就心怀嫌恨了、啊，说你要对我有不良的意图，那么对这个时候就恨这个菩萨，而且呢，准备要弃舍菩萨而去，可能要去学习外道啦，或者去亲近恶知识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菩萨呢，为了挽回这样的一个因缘啊，暂时的现出欢笑啊，来表达内心的善意，就是我没有这个恶意的，你误会我了啊，以这个身口的这种调举欢笑了、啊，来表达自己的善意，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如是一切皆无为患，啊，这个都是为了摄受众生的方便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菩萨本身是好要极尽的，啊，但是为了摄受方便，采取的这一的一时的这个摄受，啊，我这个地方啊。这条戒我们要讲一下啊。曾经有人问我说啊，说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适合出家，一个人不适合出家？同样是有善根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好要极尽是一个标准。你要是个性好要极尽，你这个人适合出家。如果你好要热闹，你最好不要出家，你会出事情，会出事的。这种出家的孤燥的生活，你没办法相应的。啊，你就是内心当中以极静为乐，这个人适合出家。当然，出家在家都能够往生净土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出家，不能说不适合出家呢？这点是个判断点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哈。